各位朋友，这一讲我们来说唐代的高僧辩才。提起辩才啊，他手里有件宝贝。什么宝贝？就是王羲之的《兰亭序》。其实这个宝贝不是他的，是他老师智勇禅师的。智勇禅师呢，是书圣王羲之的七世孙。后来王羲之死后，《兰亭序》呢，由他的子孙收藏，一直传到了这个智勇的手里。那么智勇圆寂了，就把这个《兰亭序》的真本传给了弟子辩才大和尚。辩才知道这是件宝贝啊，老师在临死之前千叮咛万嘱托，说这个《兰亭序》的真本不可以示人，不能叫外人看见。所以辩才啊，把这个真本奉为生命一样，在那房梁上凿一洞，把这真本这藏到这暗格里了。有人说了，说了半天这《兰亭序》怎么回事儿？要提起王羲之《兰亭序》，那可太有名气了。说到王羲之，其实最为著名的就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这篇文章太棒了，不但词儿好，字儿写的也棒。这是怎么回事啊？咱主要给您说一说。东晋永和九年，也就是公元353年的三月初三，我们说了，在当时晋朝，三月三是个节日啊，大家伙都要到江边求福消灾。王羲之也不例外，他和当时的一些名士谢安、许询等等40多个人一起出去玩。去哪儿呢？就去现在浙江绍兴市西12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有一座大山，你离远了看呢，就像那马鞍子一样。据说呀，越王勾践在这山上种过兰花，所以这山被人称之为兰主山。这儿啊，山峦重叠，丛林茂密，清流飞溅，竹影摇曳，是风景如画呀。最美的一个地方就是山上有一座兰亭，一些文人雅士就好在这儿聚会，对个诗啊，说个对联啊，提个字啊，写个文章啊，哎，这是个好地方。王羲之和这些好朋友就坐在这个弯弯的溪水两旁，玩起了一个游戏，叫曲水流觞。这个游戏怎么玩呢？王羲之啊，命人取来5只椭圆形的青瓷羽觞，在里面倒上山阴的美酒，然后轻轻地放在溪水之上，羽觞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得饮酒赋诗，要饮不出来就得罚酒一杯。大家伙是越玩越高兴，呵，这诗词文章可就说了不少。不知不觉间太阳已经偏西了，一统计一共写了37首诗。有人就提议，应该把这37首合在一起叫做《兰亭集》，并且推举王羲之为这本书写个序。王羲之呢也是很高兴，于是乎欣欣然就答应下来了，一边磨墨一边思考，趁着酒兴挥笔写成了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兰亭集序》文风清秀，是古代序跋散文中为人称道的上品，至于他的书法那更是登峰造极，全序28行324个字，字字遒劲妩媚，当代以及前代的书法杰作都没办法与其相比。尤其是序中有20多个之字，千姿百态，没有一个是相同，所以有人称这篇序为天下第一行书。 很多人哎都想瞅一瞅这《兰亭序》的真迹，可是呢，谁也不知道这真迹啊藏到哪儿。其实就在这辩才大和尚手里。 辩才大和尚对于这件事是守口如瓶啊，对外人只字不提。那么在众多喜欢人当中，有一位与众不同，他就是当今的皇上李世民。您打开唐史看看，唐太宗啊喜欢书法，尤其酷爱王羲之的字儿，就得不到这《兰亭序》。这个唐太宗李世民呢，为此啊没少上火。心里话说，我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说的多好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是我连王右军的字儿我都得不到，我这皇上干的都白干，哪儿有呢？在谁手呢？后来李世民得着一消息，说这个《兰亭序》的真本呢，在大和尚辩才手呢。哎，这可太好了！连忙刷下一道圣旨，叫辩才拿着《兰亭序》来见朕。结果辩才倒是来了，双手空空，什么东西都没带。一问辩才，辩才是一推625，我不知道，我根本就没见过什么《兰亭序》，这事儿我不知道。说智勇大师圆寂之前有没有把《兰亭序》传给你？没有，根本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个没有。你这玩意儿怎么办呢？李世民一想，这玩意儿一人要藏的东西，一万人都找不到，除非他自己主动愿意拿出来。我怎么能够拿到这个《兰亭序》呢？生坐九龙口，把这个想法就跟满朝的文武大臣说了。说朕呢，梦寐以求想得到王右军的《兰亭帖》，你们哪一个要是能从辩才手中把《兰亭序》给朕拿到，朕有重赏。正这个时候，房玄龄出班跪奏，说启奏陛下，微臣推荐一人，此人可完成这个任务。哦，他是谁呀？他是梁元帝的曾孙，监察御史萧绎。哦，李世民想起来了，知道这么个人。萧绎呀，也是沾着皇亲呢，梁元帝的曾孙嘛。而且萧绎这个人呢，多谋善才，机灵眼儿，鬼灵精，就是有主意，眼珠一转一个心眼儿，那才不吃亏呢。好，萧绎可在？萧绎赶紧出班跪走，陛下臣在。现在房玄龄房爱卿推荐你为朕去拿着兰亭帖，你可愿往？臣愿往，不过臣有一条件，尽管说。什么条件？要让微臣去嘛，不过明着可不行，说这事儿变成公事儿，恐怕辩才啊不会同意的，请陛下先借给臣几件王羲之父子的字帖，让我拿这个好借机行事，好吧？把东西给了萧绎了，萧绎呢脱去官服，换了一套衣服，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书生的模样，头戴纹身公子巾，身穿对花纹身公子氅，手拿折扇，呵，书生儒雅之气，坐着小船来到山阴的永兴寺，就选这太阳快落山这功夫，他进寺了，缓步而行，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观看寺中的壁画。当他来到辩才的寺院的时候，故意停步不前。辩才一看来的这主气宇轩昂，带着书卷气，有钱难买富贵气呀！你别看他是个儒生，可是与众不同啊，那叫监察御史啊，说话啊，腔调啊，迈步啊，自然跟老百姓不一样。所以在众多的这些香客当中，这萧绎啊就显露出头角来了，就引起了辩才的注意。这辩才啊走过去就问说，敢问这位施主打何处而来，光临敝寺？萧绎一听彬彬有礼， 回大师的话，弟子是北方人，做完生意顺道游历圣寺，今日在此幸遇大师，真是人生一件快事哦。那请厢房用茶吧。哦，大师请，公子请，两个人呢就来到厢房里了。这一谈甚是投缘，咱得说萧逸是真有本事，那肚囊也宽，懂得的也多，而且这萧逸故意的投其所好，谈天论地，评文论史，探讨书法，下棋抚琴，无一不精。哎呀，辩才呀、啊、你看他叫这名字叫对了，分辨人才，爱才呀、啊、觉得相见恨晚。面前这主这萧逸不同常人呢、啊、两个人是越说越投缘。不过这辩才呀、啊、也留了个心眼儿，心里话说，这主什么底细我可不知道，现在我手有这兰亭贴的真本，面前的这位是不是奔这个来的，所以才故意跟我亲近的。不行，我得试探试探。怎么试探呢？做了一首诗，说初酿一缸开，心知万里来，披云同落寞，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风长旅雁哀，非君有秘术，谁照不然灰。萧逸一听就明白了，这是对于自己有所怀疑，当即也喝了一首诗，打消了他的顾虑。两个人呢，喝一直唠到将近后半夜，这才分别。第二天萧逸又来了，没过几天萧逸还来，两个人呢谈诗论曲，谈文论字，探讨书法，如此几回，这个萧逸和这辩才啊，俩人处这关系就不错了。而且辩才呢，欣赏萧逸的满腹经纶，心中的这个疑团也就逐渐打消了。单说有这么一次，萧逸拿出梁元帝书写的《十贡图》的书帖，请辩才指教。辩才一看呢，是赞叹不已呀、啊。对待这个萧逸那更是无话不谈。闲谈的时候，萧逸就跟辩才讲说，弟子啊自幼喜欢临帖，现在还珍藏着几件王羲之父子的真迹。辩才一听王羲之，心就嘣一蹦，哦，你有真迹，能否借我一观？还那没问题呀、啊、明天晚上我把这字帖拿来您看看好不好？好，俩人说定了。第二天晚上，萧逸如期赴约。辩才就问了，那二王的字帖你带来了吗？啊，带来了，你看看。打怀里掏出来，你瞧瞧这字儿怎么样，这是我手中的至宝啊，大师啊，也就是您，我拿出来让您看看，换作旁人想看门也没有啊！我把这几件字帖比我性命看的都重要。 哦，是吗？那我得好好瞧瞧。打开一看呢，辩才啊就有点大失所望，就跟萧逸讲说，萧公子，恕老衲直言，您拿的这几个字帖真的倒是真的，的确是二王的真迹，只可惜嘛，一拉长音儿。萧逸一看这辩才话中有话呀，大师请讲。无妨，请讲。哎，大师您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我们俩人无话不谈。哎，那好吧，只可惜嘛，这并不是佳品呐、啊，一般般。哦，哎呀，这萧逸呀、啊、也假装也很失望。是啊，你看我还当个宝贝呢，这怎么能会是一般般呢，这挺好啊，这挺不错呀。辩才察言观色没看出假来，要么说萧逸会演戏呢，一看萧逸、啊、拿这么件东西奉若神明，作为好朋友 他于心不忍。为什么？他心里面有数，我拿的是王羲之那真迹《兰亭帖》，和这两张比起来，那没法比呀。所以一想，也罢，人生难得一知己，好。想到这儿，这辩才啊，先把门关上了，窗户带上了。萧逸一看，大师，你这是什么意思？辩才走到萧逸的身边，压低了声音：“贫僧啊，有一王羲之的真迹，颇为不寻常。”哦，大师你也有？这是何帖呀？兰亭帖。萧逸一听，心就一动，心说：“看着没有，这就要上钩。”故意的假装不知道。大师啊，数经战乱，我听说王羲之的《兰亭帖》已经失踪了，怎么您拿的是《兰亭帖》？恐怕是赝品吧？哎，怎么会是赝品？我拿的是真品真迹，你等着。说着辩才登梯子到这房梁边上的暗格，把《兰亭帖》取下来让萧逸看。萧逸一看，他是行家里手啊，知道这就是真的，结果故意说瞎话：“大师啊，我说是假的吧，您还藏到那儿里，假的，您上当了，不可能。”辩才知道这是我老师传给我的，我老师手里怎么会拿假的呢？这就是真的，不不不不，假的，不真的，不假的。俩人为这事儿还争论不休，后来呢闹了个不欢而散。可打这天开始，这辩才啊，这兰亭帖也就不背着萧逸了，也不用藏到那暗格上了，就放在书桌之上。单说有这么一天，辩才啊外出访客，萧逸呢故意找他不在的时候来找他。小和尚一看，萧公子这常来常往都熟客了，哟，萧公子您来的太不凑巧了，大师刚出门。你看看这怎么刚走呢？要不我等他一会儿吧。哎，那好吧，因为都挺熟啊。所以小和尚未加思索就把辩才那房门给打开了。萧逸趁着不注意就把兰亭帖还有他之前拿的那几个杂帖都装到自己腰包里。哎，假模假式的待了一会儿，行了，还不回来我不等了，等他回来的时候我再来吧，转身走了。萧逸拿到了兰亭帖，是欣喜若狂啊！首先来到永安驿，告诉驿长：“我是本朝的御史，有皇王圣旨，请驿长急告都督。”都督齐善接到这一旨之后，连忙啊来见萧逸。一看皇王圣旨一点不假，马上派人召辩才来见萧御史。这辩才心说，哪儿来个萧御史，我根本都不认识，找我干什么呀？来到馆驿往上一看呀，原来这个萧御史就是自己认识的那位萧公子。哎呀，心说坏了。再看萧逸呀，彬彬有礼，一五一十讲述始末缘由，跟辩才讲说：“下官我呀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受圣上之差前来请兰亭帖，只可惜大师啊您有帖在手并不敬献圣上，所以万般无奈，哎，我才变了个戏法，哎，故意使了套花活，这才使巧计取得兰亭帖。现如今兰亭帖已在我手，特来与大师作别。”哎呀，辩才一听啊，当时眼前一黑，扑通昏倒在地。等辩才醒过来的时候，人家萧逸啊驱车已经回京城走了，把辩才给疼的：“师傅啊，哎呀，我对不住您呐，怪我眼瞎，交友不慎。”自打这辩才 痛失真迹之后，是不言不语，不吃不喝，没到半个月，是郁郁而终，死了。再说这萧绎，得到了兰亭帖，回到京城长安，献与李世民。李世民一看是欣喜若狂，大宴群臣，尤其重重的嘉赏萧绎，也包括房玄龄。房玄龄是推荐者呀，你推荐的有功。萧绎加官五品，晋升为员外郎，并且赏住房金银财宝不计其数。至于辩才嘛，犯有欺君之罪。你不是说没有吗？没有，这怎么回事？不过镇公念在他呀年迈已大，就算了吧，法外开恩，没管他。可是这阵辩才啊已经死了，因为受到这兰亭帖失去之痛。关于萧绎的结局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呢，萧绎把兰亭集序带回长安之后，太宗皇上对于他重赏。二呢，还有一种结局，说这个萧绎啊，因为兰亭集序是骗来的，所以过后他也格外的内疚，出家做了和尚。哎，甭管怎么说吧，有这么两种说法。贞观之治用的是第二种说法，但是在史学界上认为第一种说法更可信一些。唐朝的画家叫阎立本，作有一幅画叫《萧绎传兰亭图》，说的也是大致的这个故事。据说这幅图现在啊珍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好了，各位，关于高僧辩才就给您说到这儿。